常年看正月。好，我们请刘牧师。
弟兄平安，你们好不好？那就好。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因为今年很奇特的一件事情，今年的复活节跟犹太人逾越节差不多时间。那你们知道逾越节是个特别日期，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要把圣经稍微念一段，因为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但是还有很多的经文我要使用。不过这段经文是让我们看见到底羊年在正月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找到一起来念好不好？你找到没有？我看这个，找到一起来念。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绝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求你祝福今天的聚集，让我们再次思想，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时候，主啊，我们才真正与你合一，也真正能够侍奉你。主啊，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再次的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你有旨意，你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开始，你在我们的一生的年岁当中，你恩待着我们。你求你带领我们今天以下时间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从羊年看正月，我知道羊年在中国人里面不是最 popular 的一年，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羊年要开始以前，在马年要结束的时候，赶快剖腹生产，因为他们要生马儿，不要生羊儿哈。因为在羊在中国人里面只有被宰杀的份儿，没有什么大前途，可不可以这样说？所以呢，我们羊有什么感觉呢？圣经说我们如羊走迷哈，中国人哈，讲说挂羊头卖狗肉哈，反正羊都是不好的就是了哈。所以我们对羊它本身没有力气，羊它本身只能被野兽吞吃，所以我们都比较喜欢我们孩子生在马年龙年哈，龙年我们最喜欢的哈。那马年也是很好，因为马到成功嘛哈，可以要马中原，我们马给我们的是气势，羊给我们是顺服哈。说来说去羊也没什么好吃，可以说来说去就是山羊开泰而已哈。从易经出来的，不是那个羊是太阳羊，他把它改一下变成羔羊的羊哈。说来就喜气洋洋，那更不是那个羊哈。所以我们也没有词好，没有什么词好说。所以
我们不太喜欢看羊脸，但圣经相反，圣经呢，这个羊跟正月有关系。我们刚读了经节，神在以色列被掳到埃及地去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宣告一件事情，不管你现在几月几号，是法老王多少年多少号都不重要，从现在开始你要把这个月份定为怎么样，定为一个正月，因为你们要有个新的开始，要你们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一件事情呢，就很自然让我们想到呢，难道这个新的开始在整个圣经里面是不是只有讲到逾越节？是不是真的这样子？我让你压抑一下好不好啊？他怎么啊，你这个哦，他没按啊，手电池 OK Oops、啊、你看见我帮你们整理出来还少了一个，都不这样也是够了。你看圣经的正月是真的都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好，我们从圣经，我今天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哈，你们注意听，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讲完了，当然注意听。人类犯罪了以后，人被赶出伊甸园，然后人就继续犯罪，然后圣经就有个形容词，人心所想的尽都是恶，我要把这世界毁灭，所以神用洪水毁灭了世界，然后留下 一家人是什么？挪亚。那我就要问你啊，挪亚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在地上借着水漂流，可是当水退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看答案就有了，是不是？你看，你看创世纪，创世纪，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你看第八章，第八章第十三节，到了挪亚601岁，怎样？几号？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上干了。到了2月20日，地都干了。啊，所以两个干，一个是水都干，一个地都干哈。可是他这里很明显，他强调一件事情：水都干了，地正月知道水都干，是什么意思呢？讲到上帝对罪恶的审判已经怎么样？过去所留下来的地上的人是个义人重新的开始，弟兄姊妹看见没有？这是个义人重新的一个开始。然后到第九章就开始讲到上帝祝福挪亚跟他立约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挪亚他有几个孩子？有三个啊，所以进方舟有多少人？八个人。为什么八个人呢？他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儿，他跟他媳妇儿哈，八个人哈。所以有人就很中国人，有些人很会解经的哦。你看，所以我们中国的船就是舟旁边有八口哈。OK fine no problem， 但是记得八口就可以了，进去了。所以这八个人代表一个整个时代的一个开始，但是人在没有真正的重新被神重新变化的前面，人虽然可以暂时留下一人，可是你会发现这个闪寒雅佛的后代就渐渐又递减又堕落了，有没有？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讲他们的立宗立国，到第十一章就立巴别塔，有没有？他们都立了巴别塔。那巴别塔立完以后，神看这个又不行了，又从这些败坏人群当中再选出一个家族出来，这个家族是他的后代，是亚伯拉罕，这就第十二章的开始，是不是？啊，这是十二章的实战开始。所以有了亚伯拉罕以后呢，拣选他跟他立约，然后就说他的国要成为大国，君王要从他而出，然后呢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然后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几个孩子？十二个孩子。然后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被派到埃及地去，那个人叫什么？叫约瑟啊，就叫做约瑟。那么他到约瑟到了埃及地去以后，我们就看见神让整个迦南地有饥荒，所以雅各全家也移民，对不对？所以他们到了埃及地去了以后，在这里待了差不多400年。那么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哈，这么多地方可以去，为什么要到埃及地去？啊，因为埃及等于现在的美国比较富庶，都去了，是不是？啊，是还是不是？ 不是。那既然不是，那为什么去埃及呢？它原因在这里，因为这个答案是在创世纪里面啊、有讲的。它因为的原因是因为埃及人呢，埃及人不喜欢牧羊的啊，他不喜欢这些牧羊人啊，因为埃及人是耕地的，是耕地的，那他们不喜欢牧羊人，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假如当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移民到以东地区，到摩押地区，到其他牧羊的民族去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会跟当地的民族文化做一个交流，是不是？因为大家放羊的时候，你放你羊，我放我羊，大家讲讲话，哎，看你女儿也不错，看我儿子也不错，就交往一下，对不对？然后就生了什么人，我也不太知道。文化一交流，那么就开始了。但是呢，我们把圣经拿出来看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46章。这样子可能比较清楚，我也知道我有点赶，但是我要控制自己不要太赶哈。那讲不清不楚不如不讲哈，所以我忍耐一下哈。啊，我们看46章。那么他说他教他们这样告诉法老的，啊，看一下46章31节到34节，找到没有？31到34，约瑟对他的弟兄说，和他的父家全。他的弟兄和他的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的，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要把羊群牛群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对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是被埃及人所厌恶的。这个清楚没有？因为他们不喜欢牧羊的，所以他们就把歌山地给他，所以他们跟埃及人之间就没有很亲密的交流，所以整个的他们属向神的敬拜跟敬畏就可以留在那个地方。那假如埃及人很喜欢牧羊人，那么他们就跟埃及人又混杂在一起了。所以因为他那在埃及地那地方独自发展的400年以后，人口多了以后，成为埃及的心腹大患了，这个民族将来大起来了以后，那我没办法控制他，所以他们就开始压制他。因为压制以后他们就受苦以后才会想要离开埃及地，那才有出埃及，不然就没有出埃及了。所以我等一下会继续讲到，你看出埃及跟出巴比伦不太一样，对不对？出埃及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给我们记载，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说，出来的时候男丁有60万，然后还有孩子、女人，还有牛群、羊群，还有一些不该出来也出来，叫闲杂人，有没有？那种还有一种叫行者，全都出来，一个都不留，整个都挪走了。可是当他们出迦南的时候就很奇特了，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看见他们被掳到迦南地70年以后出来，分作3次出来。第一次是所罗巴伯带他们出迦南建造圣殿，第二次以斯拉带他们出来恢复圣经，对不对？也恢复圣名。第三次尼西米带他们出来恢复圣城。可是你把它算一算，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大概只有4万人，他们不想出来。为什么他们不想从巴比伦出来？因为巴比伦那个地方跟美国一样，你又可以上班又可以当官，那一种叫做最终乐，对不对？所以你看最终苦出来的时候各个出来，最终乐出来的时候少数出来。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当然我等一下带你们看见他们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也是正月。所以正月让我们看见圣经是一个时段一个时段一个时段一个时段。所以我们看见了在挪亚的时候整个审判过去，水干的时候是正月，所以他们进了埃及400年，从埃及地要出来的时候，神就没有马上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神跟他们带到西乃山的时候跟他们立个约，叫做什么？叫做旧约。这我昨天晚上稍微讲过，立了个约 旧约，然后他们说神所立的约我们都愿意遵守，这记载出埃及记的第24章，我们都可以遵守完了以后，神说你既然说你可以遵守，好，我就回到你们当中居住，所以就吩咐摩西来建造会幕，出埃及记第25章。等会幕建造完的时候，请问把会幕立起来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哎，当然又是正月嘛，对不对？这就是正月。圣经中有很多很有意思，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40章第17节。他说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第二年帐幕就立起来了，然后我们就看见34节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就发现帐幕立起来的时候，神就进到会幕里面，有了一个居所。好，这里面代表在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基督徒生命当中也有几个真正的我们所过的应该怎么的 stage 的时期。第一个真正基督徒开始时期是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那段时间，耶稣基督是越界羊羔为我们死了，使得上帝的愤怒不临到我们身上，那一天开始我们从罪中苦出来了，那一天我们称之为重生得救，那一天那是一个开始。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并不代表圣灵马上就住在他里面，神就与他完全同住，对不对？他重生得救了，他离开了，但是他要在他生命当中愿意把自己打扫干净，愿意跟神之间恢复关系。我们发现基督徒生命当中还经历了一个，虽然这两个时期非常的短，但是他经历了一个时期，就是耶和华完全内住在一个人生命当中，那是会幕立起来的时候，神在你生命当中有真正的居所啊！当然这个时期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很可能是瞬间在一起的，很难分野的瞬间在一起的，但事实上它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洗净了。我再用杯子讲，你记不记得我这个杯子是很出名的比喻哈，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以后，圣灵才怎么样进到我们里面，这是属于第二个时期，会幕立起来了，那也是个正月，这清楚吗 ？OK， 这是一个正月。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因为圣灵内住以后，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生活就结束了，就完美呢？其实还不是。上帝，你发现上帝在带领一群基督徒走路或带领以色列人走路的时候，他也分成两个阶段啊。第一个，他带他们进入旷野当中，给他们颁布律法，给他们设立会幕，给他安排军队，然后给他很大的恩典，无论走到哪里去，玛拿跟他走，有没有？每天早上起来一打开门，玛拿都有啊。可是问题是，玛拿有没有停止的时候？什么时候停止？进迦南的时候停止。为什么神要停止呢？当吃了迦南当地土产，玛拿就停止，再不给他的，因为神就告他们说，这是赐给你们地，你到里面，你们要自己去攻城略地。也就是说，基督徒不是永远为婴孩，基督徒到了一段时间了以后，你愿意怎么样赶逐你里面的迦南百姓哈？你们没有听懂哈？我们基督徒很奇怪的，神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没有问题吧？神给我们有能力去战胜罪恶，对不对？但是我们以为从现在开始以后，罪自己就走开，其实不是这样子。假如是这样子，保罗就不会讲，我乃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再讲一次，基督徒的得救的过程是这样子的，按照罗马书，从罗马书3章21节到5章的结束，这个叫做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五章结束，第六章第一节马上就开始，我们岂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有没有？你怎么可以在罪中恩典显多呢？神既然有这么大的恩典，那我继续犯罪，继续犯罪，继续犯罪，只要记得在死前讲一句主啊赦免我，那就结束了哈。所以很多人要愿意继续犯罪，说啊，反正都搞脏了，再搞脏一点再来洗也可以哈。这是很
很多都说人好像那小孩在玩，妈妈看到玩得这么脏啊，妈妈我衣服脏了啊，都脏了，再去玩，再去玩脏了再进来洗啊，啊就一要洗嘛，一起洗，不然现在给你洗完再给你穿一件新的，你就去搞脏，再去妈妈洗得太累了啊，干脆都搞脏了，搞得太脏在一起洗啊，反正底特卷很厉害，什么都洗得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观念。但事实上不是，救恩我们得救真的是因信称义得救的，但是我们的成圣是付上代价的，你们知道成圣的意思吗？所以上帝不是只有救我们的灵魂得救，上帝救我们的生活，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上帝也救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救我们的哇。所以你看罗马书记载很有意思，罗马书其实很简单的啦啊，今天没有时间讲，不过讲完15分钟讲完了啊。罗马书很简单，所以第六章就讲我们向罪死，第七章讲我们向律法死，第八章就讲我们靠圣灵得生。然后从八章十四节以后就讲到得荣耀了，他讲说万物浮在虚空之下哈，唉声叹息等候神的众子显现，有没有啊？他说保罗说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叹息，对不对？等到身体得赎，所以得荣耀的，所以神的救恩不但是我们灵魂得救的问题，也不但是我们生活得救的问题，上帝的得救是完全的，包括我们身体也得救，我们身体都要改变，这叫全人的得救。但是我们一般的观念认为得救的意思就是人死了以后上天堂哈，我告诉你还要下来，为什么？因为末日的时候神带着众圣徒下来，你说我不下来，因为我上天堂不下去，那不是救恩的意思，那是救恩是带着众圣徒下来的，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你说我不降临，不是，国是降临的，国是降临的。所以你要把这个救恩的这个意义搞弄清楚，救恩不是说，我信了耶稣罪得赦免死了以后上天堂，就结束了，不是。上帝要你的救恩是你真的可以有，假如现在死你可以上天堂的这个份儿，但是今天的生活里面神也带领我们得救，圣灵每天在我们心中能够更新变化我们，我们称他为怎么样成圣的过程，所以使得我们这群人对付罪恶向罪死，我们可以征战得胜，这个就相当于进迦南地，这个清楚吗？这相当于我们进迦南地，所以耶稣基督在讲说天国是努力人是窄门努力人进去的，有没有这个话，讲到这里突然想起我们教会马上要有一个 carnival 了，圆游会。我记得几年前我们教会有个圆游会，那个圆游会叫进窄门。那我就问你，什么叫进窄门？多窄才叫做窄？比如说对我来讲的窄门，对师母来讲就不是窄门了，是宽门了。那是怎样的门叫做窄门？这个定义你只要下清楚，是几寸几多高才叫做窄门呢？结果他们那个节目给我印象很深，有个叫 Nancy 女孩子，现在已经做律师了哈。她女孩子当时是专门守窄门的，她本身很高大也很壮的哈。她看着人来的，她说先打量你的身高体重，然后就把窄门开始调整。那她窄门的运动是这样子，她的活动很简单的，她叫你去的时候呢，每个过窄门要得奖品的人，你必须从旁边捡一个背包 ，OK， 然后呢要拿着这背包进窄门。那才叫做进窄门，所以每个人因为这个游戏的奖品还不错，所以很多人叫大人是小孩子是没有人进去的，后来有一个小孩子进去了，他看到小孩这么小，他马上个窄门就很窄了，他就东钻西钻不去，他很皮的干脆把包给扔了就穿进去，他得奖了。所以窄门的意思就是说你卸下重担，去了那种门，你必须卸的重担，那个门叫做窄门。Got idea？ 你们大概知道，所以这窄门的意思不是多宽多窄，就说你要进神的这个窄门，你是有征战，是有挣扎，但是你愿意放下，这是个窄门。可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征战，所以基督徒的另外一个时期的开始，就好像以那个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那请问进迦南地的时候是几月？那当然正月，答案都很简单了。这样讲正月，答案当然就是正月。但是我们总要点证据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九节，好，四章十九节找到没？ 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有没有？好，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五章十节到十二节就说，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红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怎么样？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了。那年他们要却要吃迦南地的出产。你看，突然之间玛纳没有了，以前依赖他四十年，每天有玛纳吃，突然之间没有了。神说，从今天开始，你要怎么样？你要自己种的才有得吃。基督徒的属灵的过程，又开始到一段时间。你开始，你没有发现信耶稣的时候顺得不得了，对不对？见证做得好多得不得了，哦，大家听了也都很感动。我说再给你半年吧，你就什么祷告好像也没有发生了哈，就开始怀疑你的上帝是不是存在？我以前是不是自己游说心理作用开始解释了？不是的，因为神不会要他的百姓每天就像婴孩，每天靠天吃饭而已。不然你有手有脚做什么？那上帝只创造了一个嘴巴就好了，对不对？每天嘴巴打开，马上啪进来，那就好了。要有手就做什么？神没有这样做。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的，你在小的时候我抚育你，但是你总要为神的国度征战。因为从埃及地出来的那一天，是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你读十二章的时候，所以基督徒的整个的历程当中，你可以看见他都有个正月。他们过了这个进迦南地那一天，是个正月，又是个开始。好，我再往下再讲一点。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了以后，起先是士师掌管他们，我现在讲到士师记了。以后他们看见了别的国家都有君王管，那为什么我们就有士师管呢？这士师是突然从哪个地方出来都不知道的。士师的出现有点像土莽英雄啊，外国人来打他们，突然有个人出来打外国人，大家就说啊，这个就是，大家跟他走，是这样产生的。他们比较喜欢有系统性的，是从哪个家族出来的比较简单，因为别国的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跟撒母耳要求他们能够有君王跟外邦一样，所以撒母耳就成为最后一个士师。神说，神给撒母耳讲说，他们不是弃绝你，是弃绝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好，既然这样子，神就给人选定了一个他们认为最好的、最有资格的一个王，因为那个王高大俊美，家庭有钱。那个人叫做什么名字？扫罗。扫罗站起来的时候比众人高一个头，而且开始的时候又很谦卑，人家叫他做王，他躲在缸子里面，对不对？啊，一让他出来以后，大家看，这真是符合标准啊，一表人才，家世又好，鼓掌通过，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很不幸的是，当他开始尝到王的味道了以后，他喜欢王位过于敬畏耶和华了，所以神就把他废弃，就选了谁？大卫出来。大卫的一生犯了两次错误，对不对？一次就是什么样？就是哥利亚的事件，对不对？奸淫谋杀。第二次数典民数。就这两次事件过了以后，他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非常有智慧，可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娶了1000个太太，对不对？结果就违背了向他两次显现耶和华。神说这样不行，所以他把他的国度分成两个国度，北方的叫做以色列国，南方的叫做犹大国。结果北方的在公元前722年就亡于亚述，因为没有一个好王。我现在给你们的主日学做个开场白。然后呢，南方的国呢也封了20个王，各有好坏。但我在问你，在南方诸王当中各有好坏王当中，哪个王是最好的？西西家王比大卫好吗？呀，你们很厉害。是的，因为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看这个历代志哈，历代志下第29章， 讲了他是怎样好的王，他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王。基西家王他为什么他是好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啊，他是被称为一个最好的王。但是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明文记，我先念十八章，再看历代之下九章。历代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五节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所以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五节说他是列王当中怎么样最好的王。那么这列王当中最好的王，他到底做了一件事情是他最好的事呢？那个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第二次志下第二十九章，二十九章说他登基的时候，元年正月，有没有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的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啊，当听我说，现在你们当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的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封锁门廊，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他讲说以色列人已经把他的圣殿的门廊封锁，把灯火吹灭。那圣经曾经告诉我们说有几个是不能灭的，燔祭坛上的火不能灭，灯台的火也不能灭，但是他们把它吹灭了。那这是谁做的？他爸爸，对不对？你看一下第二十前面二十八章二十二节，他说这亚哈斯王，就是我们讲说西西家的爸爸，在危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既是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败亡了。二十四节，亚哈斯将神殿里的器皿都聚了来，毁坏了，却封锁耶和华门的殿的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转角建筑祭坛。所以他所讲的这个事情是谁做的？他爸爸做的，对不对？可是他登基的第一件事情，元年正月他就把他整个扭转过来了。所以他是个忠心之王，忠心的王啊，是从中间复兴的一个王。所以基督徒生命有时候在我们的一生基督徒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有 hiccup 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有时候重新与神连结，哎，也是一个时期。这个清楚吗？结果他这个西西家王的复兴没有很久，他底下所跟的几代人呢，都不太行，最后整个国亡了，有没有？以后被掳了七十年，公元前586年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到了以后，神使波斯王让他们回来，在回来的时候，以斯拉第二次带他们回来，请问以斯拉带他们回来的时候是几月？当然也是正月。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到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为他的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次是什么样？带他们离开巴比伦。但我跟你讲过的，他们离开巴比伦的时候，整个算起来人数大概就4万人，跟当时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60万的男丁那大有差别。为什么会有差别？我刚才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因为这是离开最终乐，离开最终苦，大家愿意离开，离开最终乐，大家都不想离开。基督徒生命也是如此，是不是？我们要脱离罪恶，我们不想死亡，可是让你得胜，叫你不要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稍微难一点了。我们钱可以去，人不想走，对不对？这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但是神说离开的那时候也是一个离开，那个离开是个正月初一日， 又是一个时期。所以基督徒不单是怎么样，不但是整个的离开最终苦，基督徒在他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有一天决定一件事情：主，从今天以后，我单单为你而活，我不再为世俗而活。也是个，但是教会中不是很多人，对不对？因为只有40,000人嘛，比上以前的60,000人，那是很少数的。这群人他们离开了巴比伦，他们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在那地方重新与神恢复关系。因为所罗巴伯的时候已经先恢复了圣殿，以斯拉的时候恢复了圣经。恢复了圣经，所以他们这群人回来，这又是一个开始。这是圣经让我们告诉我们圣约。那么我讲快一点哈，那么再请问你，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几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我们看一下第7节，22章7节。路加福音22章7节说，除酵节须找月节羊羔的那天到了，耶稣打发门徒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月节的宴席，对不对？然后第二天就被杀了。所以这样来看，耶稣基督被杀的那一天是几月？又是正月，就是跟那个出埃及记第12章讲的月节羊羔的被杀那一天是完全同样一天。所以也就是说，月节的羊羔所预表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受死，他只是一个形象，这边是个实体的完成。这个清楚吗？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所带来的是什么？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接着也是让我们进入与神的亲密的关系，接着也是让我们进入一个成圣的过程，也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尊主为王的过程。这清楚吧？所以圣经的正月没有意思，很有意思的。你把圣经读清楚读通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我就不讲了。那么这是逾越节啊，他们离开逾越节。那所以我们把重点再回来看一下逾越节，因为这一天几乎就是所有正月的一个最中心的，我们叫 central peace 啊 ，central peace of the first month。但这里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这是圣经我们刚所读的，我们刚读过，所以我们就不用再读，我们直接进到正月的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基督预表的这个到底里面有哪些重要的点哈？我们来思考一下，而且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一个讲到我们救赎，一个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旅程。他讲到是说，逾越节的羊羔被献的时候是无残疾的，怎么样？公羊羔，绵羊也好，山羊也好都没有关系，是个公羊羔。他所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一个救赎，而且他必须死。他们宰羊羔为什么必须死呢？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本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一群不完全而且有罪的这一群人，在神极为圣洁的神，毫无瑕疵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是一群应该灭亡的人。不管我们多好，你可能有点不服气，我虽然不好，也没有坏到该死，对不对？但是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罪有多毒，罪这种东西是你沾上嘴唇就会死，不要喝一滴也不要喝一口，不需要这样子的。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我只有喝一滴，那个人喝一大杯嘞，我看我比他好很多，但问题是他早点死，你晚点死而已。一定会死的，因为罪就是极极为毒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那这样子的话，既然会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流血洗净了我们罪了。这是羔羊的，本来上帝要击杀埃及投生的时候，应该是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应该击杀， 但是以色列人宰了逾越节羊羔以后，把血涂在门楣上，预表着说已经有羊羔怎么样替我死了，所以神就越过去，这个叫逾越节，是吧？所以这跟中国门年这个春联的那个是有点点关系的，因为中国春联是从那个羌族，你们知道羌族吗？羌族，西羌，羌笛，有没有？那个民族是很奇特的民族，那个民族羌则羊也，羌啊，你看羌会不会写？两个两个角哈，一条就是羊哈。那个民族呢，它的符号就是羊，而且他们也献祭。他们献羊，过年的时候献羊，过年的时候他们把血涂在门楣上。那以后羌族被秦始皇打败了以后，在秦朝打败了以后，你知道秦始皇也不是什么大中原人物，秦始皇本是西戎人士，对不对？但不他把他打败以后，把文化给融合了，也带到了中原来，所以以后我们到过年的时候就什么样这个就出来了。所以他背后的思想，那你说这个羌族到底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关系，但至少他有受到以色列文化的影响啊。为什么会受到影响呢？我刚刚讲到了，就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巴比伦就现在伊拉克，对不对？是不是也在伊拉克？不是伊拉克，伊朗一部分也可以。那么回来的时候就四万人，那请问那其他人跑去哪里？有些人留在那里，有些人觉得地方也不好生存，就怎么样越过天山，可能到了黄河流域来，跟当地的文化有点融合，也接受了。所以他们的那个巫师哈，叫做 Rasei 哈，就是等于 Rabbi， 也很有意思的穿的衣服什么都很有意思。所以你有仔细回去 Google 一下哈 ，Google 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民族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民族。当然，我们中国的整个文化讲说，这个羌族是汉族的祖系啊，因为呢。因为神农氏跟皇帝打仗的时候，神农氏打败了嘛，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啊？然后以后融合成为汉族，那其实他们讲说，其实有一部分就是受羌族的影响。你们回去看那部分，这不是我今天要讲到的，不能讲历史还得了哈？好，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里面有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所以我们不用死，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成了一个赎罪祭，对不对？所以逾越节里面有一层的意思是赎罪祭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错的。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太弄得很清楚，也需要做思考，是在这里。好，我们来看第七节，这我们清除第七节开始，他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这我们知道耶稣替我们死，他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他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好，这里面就让我们思想一件事情，他特别强调要吃他肉的时候，他说要我们吃他的什么头，吃他的肺腑，吃他的腿。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到底在以色列人献祭的五个祭当中，有哪个祭是跟腿跟肺腑跟头有关系的？你们晓不晓得？我们看一下利未记，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一个讲到燔祭。献燔祭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规则，有十项，但是我今天只要强调一项。第九节利未记献燔祭第一章第九节说，但燔祭的脏腑和腿要用水洗，祭司就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有没有？哎，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因为燔祭所这个牛被宰下来的时候，它主要是全部要烧在火上嘛，有没有？那么既然全部烧在火上，为什么用水洗呢？那不是更不好烧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会不会更不好烧？看起来不好烧，但是它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意义是什么呢？一个人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时候，你里面要干净，你的脚要干净。你不能说上帝啊，就我本相把自己献给你啊，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上帝说我不怎么办的。 所以你看献燔祭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的规矩，我没有时间讲，但是至少有几个点我要跟你们讲的。它献肉的时候那个肉是怎么样，你看一下这个前面一节他讲说把那个肉怎么样，要一块一块的切哈，切完了以后来献。那既然要烧燔祭，为什么不整块肉烧燔祭？火够强就烧得干净了，你何必要一块块的切？是不是要增加跟火的接触面积呢？不是的。他讲到一个人在上天奉献的时候，你是甘心乐意的把每一个部分都奉献在 神面前，但是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你的内腑要用水洗，神要的你里面的心思是干净的，脚腿要用水洗，神要的是脚是干净的。所以我们就发现逾越节的羊羔献祭的时候，不单单只有赎罪祭，还有燔祭的意思在里面。我昨天跟你们是不是有跟你们提到献祭的时候，在献那个旧约的时候，他有献燔祭跟什么呀？平安祭，就是其实逾越节羊羔也有燔祭跟平安祭的观念在里面。那说那平安祭在哪里呢？平安祭在哪里？在底下那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用火烤的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怎么会不可留到早晨呢？因为当天晚上就要开始出埃及的，一边走一边吃，不是蛮有营养的吗？对不对哈？不然到时候饿了怎么办呢？可是他说不行，你今天晚上你一弄完，你就要吃，不能留到早晨。哈，我们再来看看了一处的圣经哈。那为什么会不可留到早晨？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我尽量把它讲清楚，我知道今天所讲的这个东西有点深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会的程度怎么样嘛哈，那所以我就还是讲了，我尽量把它讲清楚。第七章特别讲到什么祭呢？第七章十一节开始特别讲到祭是献平安祭，对不对？我们讲个五个祭里面有两个祭跟罪有关的，一个叫赎罪祭，一个叫赎愆祭。三个跟你的奉献的心，有个叫燔祭，叫平安祭，叫做素祭，有没有讲过这个？但是平安，这是献平安祭，但平安祭里面它又有分别。你看一下十五节，为感谢献平安祭的牲畜，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都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另外一种的，是为还愿或甘心祭献的，必在献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有没有？所以变成都是献平安祭，有一种感谢的平安祭是怎么样？当天要吃完，可是你若是甘心祭呢？你今天吃不完，明天还可以怎么样？可以再吃。所以这里面又有一个意义在里面了。整个的逾越节的羊羔里面，不但是有燔祭的意思里面，还有平安祭的意思在里面。所以逾越节羊羔它主要做一件事情，是使得我们这些人跟上帝可以和好。使得我们跟上帝所有平安祭的意思在里面，这是逾越节。所以我们讲逾越节羊羔，耶稣基督来呢，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道路，献上自己的一生，是个燔祭。耶稣基督来呢，使得我们与神和好，是个平安祭。耶稣基督来呢，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是怎么样？是个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立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每次圣经讲立约总要献上两个祭，有没有？一个叫做燔祭，一个叫做平安祭。每次献祭的时候，所以耶稣说这是怎么样，我所立的新约，血为你们流出来的，为你们舍的。所以它里面有不单是只有赎罪祭的功用，还有什么功用？燔祭跟平安祭。因为约总是要献上平安祭跟燔祭。我是希望帮助你们进到圣经里面再去思想一点的道理的真理。但是他说我们现在要在思考的一件事情是，他说你吃羊羔的时候呢你们要怎么样，要 用火烤的吃，而且跟两个东西一起吃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叫做无酵饼，一个叫做苦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们要吃无酵饼？所以有人就解释了也不是说错，但是我把这边再讲清楚。因为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无酵饼，然后再来的七天他们要过无酵节，七天全都吃无酵饼。你们知道这个事吗？可能我下次来要讲一点旧约的了哈，看到他没有反应的样子。
好，我现在我们来看，回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好，三十四节，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蓬包在衣服里，扛在肩上。三十九节说，就解释了，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是没有发起的，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所以表示一件事情，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是急促的出来，赶快的出来。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当你离开最终苦的时候是什么样，瞬间完成，急促出来，不要拖拖拉拉。可能还没有清楚，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好了。还有很多的经节，我只找几个经节来跟我们做一点点的分享。假如你们录音带再听几次，可能就比较明白。第十六章，我们看一下第三节。第三节也是讲月节 的经文。第十六章三节说，你们吃这生祭不可吃有酵饼，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然后挂符。你们本是怎么样？急忙出了埃及地，是讲上帝的救恩，不是拖拖拉拉的。上帝就是瞬间带领我们离开罪恶的权势，我们应该当晚就出了埃及地。所以你说当晚要出来埃及地的时候，就注意他们吃这个羊肉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怎么吃的哈？所以这无酵饼的第一个是怎么样？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急忙的，这完成是瞬间的。第二个吃苦菜是什么意思呢？刚刚十六章第三节说这是个困苦饼，他要你记得一件事情，在埃及的吃的最后一餐饭是什么样？是困苦的，记得埃及地是受苦之地，不要再回去那个地了。这个两个离开最终的，一个是怎么样？神的救恩的完成是瞬间完成，你要离开就赶快离开。第二个，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你是受苦的。可是以色列很奇怪，到了旷野去的时候就怀念埃及的肉锅、韭菜，有没有黄鱼、蒜啊、葱啊，就怀疑会怀念那个东西，已经忘了他们在那里受苦了。所以神为什么叫他们吃，每次吃守月节的时候叫吃苦菜，就记得说你们在埃及是受苦之地，不要再回去了，就纪念这件事情。这是上帝的救恩，救恩是瞬间完成，救恩让我们记得埃及是受苦之地，不要回去。那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这里，他们吃的时候的样子也很有意思。你来看这个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哈，他说你们吃羊羔的时候，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个是吃涮羊肉的样子吗？你吃羊肉的时候要应该是解开皮带，对不对？脚上脱鞋哈，拿起筷子慢慢的吃，这才叫做吃肉的样子。那他就不是了，他说你吃的时候要怎么样？束上带子，然后怎么样？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救恩不是救恩的结束，是救恩的开始。明白这意思吗？也就是说，救你脱离最终苦，让你不再在法老王的统治底下，离开罪恶的权势，这只是你成圣的一个开始。弟兄姊妹，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要穿上鞋，穿上鞋就准备走，准备要出行了。手中拿杖，这个出行不是只有走路而已，而且路还蛮远的，走到要拿拐杖的，而且要赶紧的吃，因为马上就要走了。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很多人把带人信主好像追女朋友一样，这是我们的错误，对不对？哦，追得好辛苦，终于有一天行了法老十灾，把他追到手了，对不对？然后就放心了，既然结婚了，那这然后你就做你的事情去了哈。我告诉你，才在开始而已啊，苦的日子还长呢。前面是追一年，后面是受苦五十年、六十年的哈，那就 journey is still going on。你们都同意我的看法的哈，我是有33年而已哈，是有 long way to go 啊，这才是开始而已。注意，所以才教告他们说，你要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你们前面日子，神要给你们比你们脱离最终苦要美的更多的。神的救恩不是使你们脱离痛苦，而是进
带你们进入迦南美地，成为得胜，将来还要进入神的国度当中，这路还远着。他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逾越节羊羔呢，是让我们想起一件事情，上帝在基督徒生命上的救恩呢，不是只有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这是我们喜欢祷告的，我同意主啊，你感谢你为我们实在是我、带我们进脱离地狱的火，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停在这里，神的心意是让你能够成圣，神的心意让你能够真正的与基督一同作王，要回复到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的状态，这是上帝的救恩。所以救恩不是只有因信称义，救恩是包括生活上的成圣，也包括将来神国度的荣耀。这个我没讲清楚，这个你要注意。所以很多基督徒只想上天堂，每次问他上天堂不好爱主啊，他说我能够上去已经是神的恩典了，这事实了，也都是对的。那我这上帝没有奖赏怎么办？哎、啊，奖赏我也不敢想，就少这看个门扫个大街就可以了。我就给他讲呢，那个已经人满为患了，因为大家都扫大街嘛，对不对？那他排班了哈，你扫一分钟后面扫一分钟，大家都扫大街，那哪有那么大街给你扫呢？对不对？那基督徒有时候我真是觉得很没出息哈。基督说你将来与基督徒做王，他给我讲说不敢当不敢当，你说怎么办呢？听起来很谦卑哦，听上这是伤上帝的心哈。你给儿子讲说，儿子啊，将来你要承继我家业啊，爸不敢当不敢当啊，啊我有分一口饭吃就好了啦，啊不要了不要了不用了，你看你爸爸怎么办呢？难怪要讲说承受我家业是以那个关我家的儿子哈。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整个的这个正月里面看出上帝的心意。上帝不是救我们，上帝告诉你说你要赶快吃，因为耶和华的军队那天从夜里面出来。好，我是不是先到了？我有很多要讲的哈，继续讲哈。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哈，他讲的但有一个很有意思，但是耶稣是逾越节羊羔，但是在真正成全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人呼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是施洗约翰。所以他就把这句话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把逾越节羊羔整个做个连结了。原来逾越节羊羔是个预表，是个预表，耶稣基督的实体，耶稣基督来的为我们死在十架上的时候，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从罪中带领出来，所以称他叫以马内利，离开了罪中的痛苦啊。但是耶稣基督所成全的当年也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哈，我这把这连出来，他不但是带我们脱离罪恶的奴隶，叫我们与神和好，成了神的殿，有没有？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身体是怎么样圣灵的殿吗？各方靠耶稣联络的合适，成为圣灵居住所在吗？所以我们真的与神和好了而且呢，他带我们进入安息，有没有？耶稣基督，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要叫你们怎么样得安息。那么希伯来书 第四章就讲到，假如耶稣也已经带你们进入了安息，那就没有另一个安息日在立的，但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那个真正上帝的安息里面，这希伯来书就是讲的这是也就是说耶稣也所做的是耶稣基督带我们进入安息的真正的预表。好，为了这个我稍微这个有点抽象，我稍微做点解释。请问什么叫安息？安息是不是等于安静？你知道有一个图画很有意思，超清楚，有一个绘画比赛要画安息两个字，就有人画那个很平静的湖水，那有一个人画得奖是说他画在一个瀑布的旁边，第二个从瀑布的这个旁边的悬崖里面有一个树枝长出来，在树枝上面有一个鸟巢，鸟巢里面有一只鸟在那安息睡觉，他说这个叫安息。那我的看法又不太一样，你听我的解释。怎么叫安息呢？安息的观念跟工作是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六天，第七天安息了。那的意思是不是说上帝创造的六天了以后，神的神力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好累好累，躺在那里看一下 哦，他是蛋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大概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这神没有休息过，圣经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嘛，哪有什么，那没有什么休息的这件事情。那到底安息是怎样一个观念呢？他的观念在这个地方啊。我有一次带我女儿，就是超 Christmas time 带她到纽约去了。她去纽约去的时候，她是个 artist， 我底下让她有画了一张画啊，我很久前请她画的，她五分钟画完了，我就把它拿出来，等一下给你们看啊，因为我要用那个讲一点点的教训。她说她在火车上坐的时候呢，那么那时候照相机不是这种。cell phone 的上，他真的有个照相机的啊，不知道是10个 pixel 的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他在火车上坐，他有个帽子盖着，然后他看见对面有个人在那里，叫 Mary 在那里，他就把那个帽子打开来，嚓关起来。我就跟他讲说：“妹妹，你不能随便照人家的。”他说：“嘘嘘嘘。”他不知道做什么，我也不太知道哈。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以后，这个人就消失了2个小时。他不朝我最好，我就看我的圣经。他2个小时不到就下来，嘣嘣嘣嘣从楼上跑下来。Daddy, 你看。我说看什么？他2个小时画了一张画，那个画画了一个男人，长头发，绑着马尾巴，还穿着西装，正在看书。我一看就知道就是他刚照相那一个人。那个整个的火车的里面呢，就是有肯定这个人非常奇特的，所以他卷起他把他照下来，他回来就给他画了，画的惟妙惟肖的。哎，我就想称赞他，哎呦，你画的真是好。我还没有讲话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 I'm proud of myself. You got an idea? 这个叫做安息，就是一个人对他所做工的成果可以享受，可以欣赏，叫安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没有安息？因为他们所劳碌的结果都归法老所有。可是等他们进入迦南地了以后呢，他们所栽种的葡萄树、无花果树等等等等都归他们享有，这个叫做安息。也就是说，当你养儿子养到没有安息，当你儿子去上班，从大学毕业去上班回来的，每次提到他的时候你就有笑容，你就有安息。你提到他就摇头，你就没安息，就这样子意思。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怎么样，白费了，他每天为他操心啊。所以安息不安息的意思跟工作有关，所以圣经讲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因为工作的果效随着他们。有没有这个话？那个叫做安息。所以安息的意思，上帝带领我们进耶稣给我们进入安息的意思是怎么样，使得我们这群人在一生的劳动果效当中常常可以品尝你所栽种劳动的美味，而且心里面非常的怎么样，欢喜快乐啊，非欢喜。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一个话叫做心里舒畅，这个安息舒畅，这是一个观念。所以他进入到安息，我没有时间再讲了哈啊。但是呢，耶稣基督神的羔羊，那我们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羊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羊里面，他就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话。约翰福音第10章，今天领事的弟兄有带我们稍微讲到，说我的羊听我的怎么样声音，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我的羊啊。那么这个听声音是很有意思。我周间的时候，我经常跟教会的周间查经在一起。周间查经里面有一大群妈妈啊，以前啊，现在有一大群伯父母哈、啊。这个妈妈们很有意思，你在带他们查经哈、啊，带查经，我带查经当然很有意思的嘛。突然会有一个妈妈站起来走掉了，我心里就纳闷，她走去哪里啊？我就看他一眼，他门这样出去，我就看了一眼。有个姊妹很敏感，她就讲到：“哦，她的 baby 哭了。”我说：“这怪了，哭声一直连续，他们知道她 baby 哭呢？因为这妈妈在这里，隔壁的孩子都在旁边吵吵闹闹，是从开始直到末了哈，从永远直到亘古都是在吵的哈。她怎么知道她的 baby 哭了呢？我心里有点不太有点纳闷。结果不到几分钟，她抱进来摇啊摇，果然是她 baby。你看，她听得懂她 baby 的声音，我永远听不懂，因为那是她的 baby。”因为他跟他之间有一个爱的联系，是我们这些外人不知道的。因为所有的 baby 的声音对我来讲都一样，所以你看，这样我的羊也听我声音，就表示他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怎么样，一个爱的关系。很多的杂音， 他都没听见，在他爱的里面，他好像滤过气，整个滤完了以后，他听得懂上帝的声音。所以我们才讲说，怎么上帝怎么不跟我讲话？其实上帝跟你喊破喉咙了，你都怎么样？你都没有听到，因为你在上帝之间缺少一个关系，叫什么关系？爱的关系。你老是要你的方式，上帝一直喊，你的频道老是调不对，你说没有，因为你调的频道就是我的频道。上帝要你调个频道，叫爱上帝的频道。你爱上帝，把自己都放下来的时候，你开始明白上帝的声音。 OK， 你回去听听看。他说我也认识他们，上帝认识神的羊，这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讲上帝特别认识牧师？哦，那像刘牧师这种到处奔波，带大的聚会，带小的聚会啊，他都为神奔波啊，各国跑，这种人上帝认识他，我这种人上帝不认识我，是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您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哈，我们对这些服侍主的人特别有一些警戒的。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二十二节说，第七章二十二节，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怎么讲他作恶？他明明讲说他是怎么样，奉耶稣基督的名传道，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奉耶稣基督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所以表示这个认识不认识跟你是不是做神的工不见得有关系，很清楚吧？那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呢？在前面的第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神认识哪些人啊？认识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不是认识靠着敬虔吃饭的人。你懂我意思吗？不是因为他是牧师的头，有的圣宣毕业当了牧师，神就认识他？哎，不一定。神说我不认识你，有没有可能？神所要的是那些遵行上帝旨意的人，神说我认识他们。所以千万不要把认识跟神职人员混在一起。嗯，所以你假如报章杂志 internet 看到，哦，这个人怎么犯这个罪啊？ Doesn't matter， 圣经早就讲了嘛。所以也不要因为他跌倒 It's not worthy， 这个清楚吧？先打点预防针哈。那么他也讲了第三点，我要特别讲到的，他们也跟着我。好，现在就出来了，我们不但是听他的声音，他认识我们，我们也跟着他走，我们也跟着他走。那我们跟耶稣走的时候是怎么走法？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耶稣说凡要跟从我的就要背起他十字架跟从我，这我们知道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又出来了，背十字架这个东西很抽象，你们同意吧？那假如背十字架跟从主的话，姊妹比较有可能，他们老是背着十字架他们老背着十字架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们背我们男的就不行了哈，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跟从主呢？十字架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这是我女儿画的，很多年以前画的，她五分钟就什么都已经画完了哈。She's a good artist， 虽然在医学里面 ，but she's a good artist。你看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有一横一竖，这个叫十字架。但是背十字架意思是说你一横一竖叫背十字架呢？十字架为什么难背？你觉得背十字架为什么难背？第一个你认为它是重，我了解，你第一个想说哦，十字架很重嘛，这个难背哈。但是十字架难背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它很难平衡，因为那个十字架不在中间，在哪里？在前面，所以你要抬起来不行，你放下去也不行，反正很难平衡。第三个难是难在哪里呢？十字架永远比你长，你们同意吧？假如十字架比你短，怎么定啊？定在上面自己翻下来哈。就已经不行了，一定比你高嘛。那你比你高，你背它的时候就有点麻烦，既然它比你高，你一定会拖地走。它的重不是在它的重量的重，它的重是在于它跟地上有摩擦力。基督徒背十字架难行的原因，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跟世界老是有摩擦力，这是我们最难的地方。到底人在江湖要身不由己呢， 还是你真正的你要跟着耶稣基督走？你要跟耶稣基督走，一定受批评，一定不一样，一定要吃苦，因为他总是比你长，他总是跟地上有摩擦，这是十字架最难的地方。所以其中有一个人，就是绿色那个人，那个比较聪明，他是个科学家，他想了一下，十字架嘛，就是十字架，从神学来解释，十字架应该是横的竖的在一起，那多长也没讲，对不对？所以他就把十字架锯短一点，他把它锯下来，你看锯下来以后，十字架是不是十字架？按照定义还是十字架。所以呢，他就一边唱歌一边走。问题是，他看的基督徒啊，这些人都是太信得太迷的基督徒，他都轻看他们。他呢，我也懂神学，我也懂这个啊，我教会这一套我全都知道。我以前在教会可混得多年了，我从我祖父开始都是牧师哈。啊，他这个东西我懂哈，他可以这样来做。等到他把认为他是找了一条轻轻松松道路，装背着十字架了以后，问题是到了要最后走到十字架尽头的时候，他发现在奖赏之地跟十字架的道路当中有一个深渊限定，人家那些老老实实背十字架、辛辛苦苦、背上有血迹、有淤伤、有伤痕，这些人把十字架一放下去，成了一条路，就从这里就走到这里得奖赏。这个他这个比较短的十字架比较好背的呢，一放下去掉下去了。所以有一首诗歌，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有没有？大概就是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我们神告诉我们说，我这个不能再讲了。为什么最后讲说你们要 whoops， 没有，马上结束了。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吃的时候要怎么样？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你十字架道路还正在开始而已。所以在旷野的时候，神借着十字架道路把整个埃及出生的犹太人全都杀在哪里？全都杀在旷野的，只有在旷野出生的进入迦南地的，这懂这意思吧？所以我们羊年对我们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趁这个羊年来思想上帝的救赎，也思想了我们十字架道路，因为我们是神的羊，因为耶稣基督说，我的羊跟从我声音，他也听得懂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这个就是要走的道路。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时间非常的赶，我们讲的信息可能有不完全的地方，也可能有口误的地方，主啊，你就赦免我们，愿你的道理发出，不会突然往回，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我们相信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恩待我们，虽然这个道在我们有些人身上有点深，但是你要在它里面继续的琢磨，继续的揣摩，圣灵要借着这样道改变人的生命。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愿你赐福这一个可爱的教会，愿众人在面前蒙福。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